人们从中领略中医之全貌。今天我们跟着德明健身创始人大千老师，从气血中医的角度轻松入门，揭开他神秘的面纱。
好，没有那个喜马拉雅这么方便，再切换一个音乐啊，这个来作为背景音乐。好，今天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德明公开课《黄帝内经》。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的配属。我是主持人水之源，还是像往常一样，我开始朗诵一段内容，然后请出我们的大千老师跟大家一起讨论分享。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的配属，上。好了，接下去进入正题。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十二生肖和气血中医的生长壮老乙的关系。大家看一下，这个十二生肖的动物跟家畜有关系的有牛、马、羊，还有猪、狗，还有其他的一些。除了龙，感觉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其他的都是一些很切实生活的一些动物。下面我们从气血的角度说一下这些生肖配属含义。首先是子时，为什么是老鼠？这样吧，我开一个头，我说几个，然后下面大家跟着说。老鼠晚上出来活动，肯定这是老鼠的一个特性。有人说老鼠在子时出动，还有吗？有人说阳气小不壮大，还有说胆小的。是这样，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并不是只有十二生肖这几种动物可以代表气机运化的规律。譬如长颈鹿、大象、斑马、蚊子、苍蝇，其实都可以过来代表。只是这十二生肖大部分都是在人们生活中非常熟悉的动物，便于理解记忆。有人说子时代表一阳出生，你看这个大家说的都很不错嘛。其实就是这几点。第一是老鼠很小，滋溜滋溜的跑来跑去，所有动物都是阳气的化身，如果没有阳气，不可能引领这些动物跑来跑去。阳气小不壮大，这个说的很不错。最小就这么一丁点，像种子一样，万物生长嘛。它最初都是来源于种子，种子很小，很多树的种子很小很小，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一点种子，但它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同理，我们也不要小瞧这一点阳气，阳气以后会有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有一个就是说，老鼠是夜间活动的，很多动物不是这样的，老鼠都是夜晚来活动， 尤其是晚上活动的频率越高。而且这个老鼠是鼠头鼠脑的嘛，见人就躲。老鼠是打洞，打洞下面是阴气嘛，这个一点阳气聚在阴气之下，这不正好是阴气包藏阳气孕育诞生的一种指向吗？猫头鹰是飞的呀，老鼠在下面，所以这个猫头鹰不应该作为阳气。阳气这个一点种子不可能是在天上飞来飞去，很小的一个地方一点阳气萌动，就是子时孕育之不息，整天工作，而且是每天担惊。哎 ，sorry， 记错了，把这个稿子摆错了位置，真抱歉啊！把这句重新读一下，就是子时孕育之阳的形象，代表就是老鼠。你看，大家都说出来了吗？蚊子也是嘛，蚊子飞来飞去的，你也不能说蚊子是阳气的代表。凡是飞行的动物都无法代表阳气潜藏于下这个状态。你可以说这个猫头鹰也好，蝙蝠也好，这个夜行动物可以说它是偏阴性的，但是不能代表，不能作为代表来潜藏。代表必须同时具备几个特性，因为很小在洞里生活，半夜出来，燕子又叫玄鸟，玄是黑色嘛，但是燕子这种候鸟赶阳气而生，它飞来飞去有一个迁徙的习性。所有飞行的动物我们都不列入亥子丑这样的阳气沉潜的时候的代表。我们把十二个属相走一圈之后，回头大家就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因为你还不知道其他的配属的关系和为什么如此配属。走完了之后，大家回头可以细心去考虑，下次咱们可以拿过来一起讨论。接下去咱们说这个丑牛，丑配牛，我们前面讲过了，阳气孕育于子，纽结不化于丑，它出不来，被阻止住了。这时候用丑牛这个牛来代表，牛是一个什么动物呢？大家可以理解持重远行，它能驮很重的东西，古人用来持重，持重就是驮重的意思。牛车拉车，它不善于健走，但慢悠悠的能拉很多东西，有一个持久力，僵持力很强，你跟他僵持，这种力量很强。同时牛脾气很倔，代表一种固执，又很厚重，正象征丑时阳气艰难的要破土而出，而又有重重阻力，需要持久倔强地寻求机会取得突破。在八卦，丑位也是艮位，艮也主牛，代表阻止，止停止的意思。丑月又是天寒地冻的阴历二月，这个种子不可能发芽， 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冒进做事，要知止，要保护好这一点阳气，待时而动。等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你才能出来去做事。也就是说，我们在事业当中，或者在其他的一些生活当中，遇到不顺时的情况下，就是说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一定要知止，然后不断积蓄力量，不要贸然出动。如果说你贸然的一下子出去的时候很鲁莽的话，可能产生一些不可预期的后果。那好，咱接着来讲到了寅时，大家可以回答了，为什么寅时配虎？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可以回答出来。大家说一下寅时为什么配虎？有人说老虎下山是在三五点，有人说力量的象征，有人说虎主生气，是阳的发生，有人说三阳开泰。你看，其实大家已经把虎为什么配在寅时说出来很多了。还有就是我们一定从阴阳二气和气机的角度来理解十二生肖相配的规律。那我们前面说过了，这个寅时是种子破土而出的过程，是小鸡通过自己的缘啄破蛋壳而出的过程，也就是说你淘到第一桶金的过程，对做买卖来说需要很大的力气，需要很大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并且有一种彪悍的劲，也就是周易所说的地出乎阵，必须破土而出。所以说配虎，用虎这个力量彪悍勇敢，这个力量彪悍勇猛放在这个寅位来代表这股气是如何破土而出的。所说的老虎下山是在三五点，这个有可能是老虎下山的时间，但是必须从气血中医的规律来理解，其他的只是附会。古人知道寅这个万物随太阳蓬勃升起，小苗破土而出，这个时候用什么动物来表现这种气象呢？想来想去想到了老虎，因为虎啸生风嘛。老虎在自己吼叫的时候显示了强大的魄力，这种力量足以破土而出。虎又是百兽之王，这种王者之气从寅时而出是最合适不过的，需要虎的力量去激发。就像乾卦三爻，龙跃于渊，一下蒸腾而出，或跃在渊，或者跳上去了，或者掉下来了，是处在一种关键期。这时如果说做成了，那你就破土而出，如果没有成功，那就直接死在蛋壳当中，或者直接就是种子没有长出来。所以说非常关键，这个时候必须有决绝的勇气和力量去做这件事情。你也可以说寅是代表松柏 这样的术语，非常刚性，寅主刚嘛，性格非常刚强，只有性格刚强的人才能把事情做好。周易里面有很多卦都是表示这种阴阳二气交转的这种特性，譬如这个寅时在卦中是配周易的第三卦尊卦，其中象说万物始交而难生，故受之以尊，虽然难但必须生。这就是从这个难生当中你能够生长出来，需要有虎的魄力。你看有人打出了像周易乾卦四爻一样，或月在渊三爻，君子终日前前，夕惕若立无咎。这个时候就是阳气在创业期，付出多么大的艰辛和劳苦。终日前前，这个前前代表健运不息，整天工作，而且是每天担惊受怕，担惊竭虑，生怕出点问题，整个的事业就摧毁掉了，最终是无救，是没有危险。你只要这样做，终日前前，夕惕若，你最终是无救，这样你才有可能等到飞跃，或者是掉回深渊。所以说寅时配虎，这样的威猛之兽是有它决定的意义。而且寅时配的是太卦，三阳满于内后，内卦为乾，乾道始见，说明阳气有阶段性质的突破。到了卯很有意思，阳气开始不断的生长调法向上的时候，事业步入了正轨，这个孩子也加快了生长的速度。这个时候却配了一个兔子，大家说说为什么配兔呢？希望大家也是用契机或者阴阳道理来解释为什么配兔子。你看其实大家已经把这个说的差不多了，咱们这样总结一下，首先是跑得快，二是到了卯木，到了卯木是柔木了，不是刚性了。再有就是快主调达，动如脱兔，其实这个已经活脱脱的把阳气的特性表现出来了。跑得快的很多，为什么要配兔子？就像雨后春笋不断的加快它的生长的速度，从地底下一个一个的冒出来，像兔子从洞中一个一个出来，在田野中不断的奔跑。因为兔子的繁殖力是非常强的，你可以说很多动物可以灭绝，但是兔子它不会灭绝，它不断的一窝一窝的下载，正好代表阳气加快它的繁殖速度。很多动物的繁殖能力是没有办法和兔子相比的，从洞中一窝一窝的繁殖，不断的在田野里跑来跑去，而且跳跃式的前进，正好形象的说明阳气整个全面的开花发展。很多人的生长也是分阶段的，一增长几厘米，一增长几厘米，一增再长几厘米。有人说老鼠比兔子繁殖能力强， 你可以这样来说，但都是啮齿类动物。具体谁繁殖能力强，你可以说是老鼠，但是老鼠它已经配了子池，不能再让老鼠放在这儿了。而且老鼠反动，晚上活动吗？它从整体形象来说是不可能替代那个兔子。白天在整个原野上不断的奔跑，而且兔子是充满生机的。你这个不断要想象，不要执着于它某一点意义。还有黑兔子呢？黑兔子是阴气的代表，你能这样说吗？就不能这样来讲了。你只能整体的来看，从大的方面来把握。它像一团不断蓬勃的生长，它像一团气，不断蓬勃的生长。通过虎这个威猛劲代表阳气突破，然后通过兔子的繁殖能力代表阳气整个快速的生长和舒服。不要执着于一个点的像，要综合的像。你不能说兔子红眼睛，红代表离，那它还是整个离卦的象征，这不能这样来说。那兔子还是月中精呢，那是阴气的代表，这样来解释就不全面了。今天的结束了，剩下一小部分我们放到下堂课来讲。好，今天我们就讲到了兔子，下面还有一个龙，诚实的龙，我们今天就不读了，留到下堂课来一起讲。大千老师，我们先讲完啊。大千老师应该已经进来了吧？老师您进来了，你就自己上麦哦。哎，老师上来了。欢迎我们亲爱的大千老师。
欢迎。
我把音乐关掉好不好？把音乐关掉。好了。
可以可以。哎呀，幺三幺四。
今天时间还好吧？我把握的应该好一点啊。
不，时间把握不错。
看一下今天。今天大家听完了，有意见可以上麦提问，也可以啊。有问题不是有意见，有问题的也可以敲在下面。
你刚才说错了一句话，一个字儿说错了。
哪个地方说错了？
你说像那个小鸡啊，那圆啄，那是会、那个、
会吗 ？Sorry，
我听不懂，你是读错了还是说他那写错了呢？
我回去查一查。但是会啊，我一直读成圆，我还做了一个音圆。
哦，哎呦，这仇可出大喽。
好吧，没关系，反正总是不完美嘛，已经错了就错了吧。会，学了一个词啊。我们要不停的在这个错误中学习成长。
对对对，我也有时候念白字儿。
我是经常会写白字，以前会写错别字，但念错的概率还比较少。
哦、这次终于出丑了。
嗯，没事，这样挺好的。这样的话，自己反而就轻松了，以后不会出更多丑了，反正已经出过了啊、哦。哎，我来问一个问题啊。
你问吧。
我看到就是这边讲到一个地方，其实跟上讲有关系。我可能在讲的时候又回去看了一下。就讲就是阳气的变化，然后其中讲到破于生时，平定于酉时，我就在想，平定于酉时，这个为什么把它称之为平定于酉时？是在酉时的时候，当时我看了上一讲，讲到它，就相当于下面阴气上来了嘛，就是上面阳气在上面，是达到了一种平衡吗？
就是这个天地定位嘛，平定了嘛，上边天，下边地嘛，是吧？就是。找个对象追到手了是吧，这男的就那啥了，作威作福了，女的就伺候他了，就平定了。
这样解吗？然后你看你上次那个上一讲呢说到的是，就是说在人上来说是君子退而小人进，但上面还是君子，但下面已经是小人了，他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是吗？
哦，
是这样理解吗？所以叫平，
平
就用这个例子解释，可以解释得通吗？
平定之后也就死了，你知道吗？这关系也就死了，所以说婚姻也是坟墓。
哦，所以这个男的享受完以后，这婚姻就死了，是吧？
是啊，男的就当王了，女的就当仆人了，然后两人就天天那啥，这个啥拌嘴，就开始那啥了，就都瞅对方不顺眼了，开始，这就是说天下开始走向衰弱了。
那后面就那个就完蛋了是吧？
不就像那个贞观治之后那个啥，这个开元盛世，
对，
平定了嘛，平定了就不行了嘛，没有奋斗，没有目标了，是吧？该上的都上了，该下都下了，是吧？这些东西天下大治了，但是也开始走向反面了，
对，走向衰败了。
啊，对，
就是在那个是到达了一个就是稳定期，然后往下面就是明显的下坡路，是吧？
哦，对啊，你得哗哗的往下下。
嗯，快速的下降。
对，生于安乐，死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这意思。没变化了，不知道咋变了。就天地痞嘛，阳气在上面，阴气在下边，不，双方谁也不沟通。
嗯，好，我看一下。哎，我还看到一句话哦，可能是我这个比较浅薄。他讲到君子终日前乾。奚惕若，力无咎。哎，这个力好像这个意思跟我们现在认知不太一样。这个力是最终的意思是吧？最终没有过错。
不是。谁跟你说的是力？
哦，我看你不是，他没有解释力，让你给我的这个文稿中去解释这段话中，我感觉就是这个意思。我还是想是我理解错了。
因为大家都是肉鸡，这没必要一个个抠字眼了。我本来是一个古文学家，知道吗？这抠字眼儿，这个啥是那啥了，是基本功。但是对于你们，这个我就不抠字眼了。
你看啊，你上面解释的，我找出来了。因为我读完的话，反正我读完了，跟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比较有点疑惑。我觉得这个“力”这个意思就还是我自己比较笨。哎，看这就
不是啊，你看啊，这个《周易》里面有“力”这个字儿，经常会说吉大吉。中吉是吧？元吉是吧？凶，大凶是吧？类似的是吧？这个无悔啊，这小真吉是吧？真吉，这个词儿是吧？它都是代表是吧？一种结果或者一种状态。
嗯，
比如说君子终日前乾，什么叫君子啊？君子终日前乾是吧？天天什么叫前乾呢？就天天干活，勤劳。
嗯，
天是吧？见人不喜。
嗯，忙忙碌碌的，
忙忙碌碌的，天天是兢兢业业的。
嗯，
夕惕若，什么叫夕惕若？夕到晚上，对不对？惕、就是警惕，惕若，惕若，什么叫惕若呀？是吧？若代表这个样子的，是吧？到了晚上还是、是吧？非常警惕的，是吧？在那干活或者说谨小慎微的这个样子，这个状态，这若嘛，是吧？
嗯，
夕惕若厉。他保持高度的警惕，是吧？战战兢兢，是吧？生怕做错，力在有啥呀？非常健，这个环境比较困难，是吧？力就是钳住你了，掐住你了，是吧？让你很紧张、很焦虑，那叫力。
哦，是这个意思。
夕惕若，是吧？力，但最后是无咎的，没事儿，因为你在这个啥这个创立事业的过程中，是吧？经历各种坎坷磨难，只要你谨小慎微，是吧？这个啥？先勤勤恳恳是吧？努力拼搏，就会无咎，就没有过失。
哦，是这样的。
过失，
你就没解释这个例是吧？其实你在跟我们这个里面好像没有解释，就跳过去了。
我这还解释啥呀？真是，像遇到你这样专业的，是要跟你说。
遇到我这种专业，那个叫什么？我以前我老师形容我说我说叫我这种我这种性格叫什么来着？就是问问题就是钻牛角尖是吧？
丢多是吧？丢多。
对，比较钻牛角尖，然后一直会钻的，哎，这个老师都打我已经无语了。
对。
好，那个这样大家都不问是吧？我来问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啊。其实上次我们的小千同学已经讲过了，但是呢，我想请我们的大千老师再给我们讲一遍，再给我们讲的，再就是结合小千同学的这个讲法，我们再来把它阐述一下。就是讲到了我们在比如说身体上的那种感受，可能是锻炼啊，也可能是比如说做针灸啊，就是酸麻胀痛痒 这几种经常就是能感觉到的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它到底代表了什么？我先把小谢同学上次在我们三点的有一个公开课讲的内容给他先讲一遍，给老师听一遍，然后你看看你的得意弟子讲的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再给我们再一个是再给我们阐释一下，然后第二需要完善的话老师可以再给他完善一下。麻，我们那个我把这个大概简单的说，因为他讲了很多我把这个提出来了。他说麻表示他从能量的角度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定义，就是我们的那个大庭啊，我们的很牛掰的一个同学。麻代表能量流通的很少，木代表能量几乎不流通，酸表示能量的匮乏不能及时补充，疼表示能量的阻断，氧表示能量的修复，胀表示能量的拥堵、停滞和滞留。它最后定义就定义在能量的角度，就是这个我可以给他们解答一下哈，因为大家没有提问嘛，我们讲那个就是十二生肖，我的问题已经提完了，你们没有提问，那我这时候就问我感兴趣的，也代表大家来问。就是
你都没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我问了，我问大家，我说你们有问题的，我看一看啊。哎，我看到了，啊，看到看到了，不好意思啊，有一个我看到了，但是大部分人没有写，有一个问了一个啊，说不啊不，我这个先放下，先回答这个叫非风丽丽，风丽丽啊，银石配尊卦啥这个字，还是太卦，不太理解银石。配尊卦，他就问的蛮高深的，他问是寅时配尊卦还是太卦，不太理解。老师这边定义的就是寅时配尊卦，对吗？
我这两种配法，第一种从十二消息卦来讲，是吧？配太卦，
嗯，
是吧？
嗯，
因为子时是吧？子时配将来父的这父卦，是吧？丑时配这个临卦，是吧？这个地泽临。是吧，到了这个啥的，到了寅时了，当然是再长一阳爻嘛，是吧，就配太卦，到了辰时就配大壮卦了，
这是一种配法是吧？
对啊，到了四时就配怪卦，到了前五时就被乾卦，在这儿来了。
那这个尊卦呢，老师你不是身上说是尊卦吗？是另外一种配法啊。
那是从那个序卦来讲，序卦头一卦是吧，配天地嘛，是吧？先配天是乾卦，然后再配那啥，这个地卦是坤卦嘛。然后配完之后，天地开始生成，第一卦就是中卦嘛，天地使劲难生嘛，是吧？中卦配完之后，把中卦倒过来，是吧？变成蒙卦，把天地混蒙，是吧？需要启蒙，是吧？这是孔子是吧？这个走的这个卦序这条路。
好，风丽丽她明白了，其实我不太明白，我也不想明白，我觉得好复杂，等我看到了我再去研究。
你明白不了，这都非常专业。
嗯，是很专业。
那些外边讲那个周易的，就是说哎呀七七八八的我都看不上。都胡迷潦草就瞎讲。能讲的就是他就能讲一个乾卦一个坤卦，别的卦他都不会，他都讲不了。就知道一个飞龙在天见龙在田。坤卦讲一个韩章可真父从王室无成有终，也就知道个这些东西，其他六十是吧，六十二卦是吧，这个爻辞怎么回事是吧，卦辞怎么回事，基本是吧都不知道，谁给你讲过，没人给你讲过。
我们在外面没有听过，就看过老师之前书讲的周易说卦前传吧，说卦传
卦你也知道我咋给你讲的，还有那什么那个台湾的时候我就不点名了，是吧？你们这作为这个啥大师了，是他这也是啥也不懂，这关于周易这块。
好，我们就等着老师以后有机会再跟我们讲，我们在外面听也白听，就不听了，就等着听老师的。
他那个这个东西很多东西啊，玄妙在哪儿啊？就是玄妙在阴阳啊。
嗯，
叫做阴阳，阴阳像万物。这个十二生肖说讲的就是阴阳相万物，通过十二生肖比喻契机，说生灭扭转，是吧？整个相爱相杀的，说整个过程。 因为所有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是吧交织产生的。
对，
你明白了是吧，这个万象为气，说这个机理，你就能去推导万物。就说的、
对，老师说的就是一个我们掌握它这个气机变化的规律。
就像所有细胞都是由是吧由那个这个所有细胞都是由什么细胞呢，
由干细胞，由干细胞发展出来了。
对，你要把握住了干细胞，你就能生出所有细胞。同样你把握住阴阳二气，把握住真气，这咱们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真气论。把握住了真气，你就能生化万物。那就是原子论嘛，是吧？那个啥，那个德谟克利特是吧？啥？原子论是吧？任何事物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对吧？如果你能够掌握原子的排列，那你就能生出万物，一个道理。
现在不都到量子级别了吗？
原子也是由量子也是由原子。古人定义的原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是吧个体叫原子。
对，
其实这个中国认为是吧，中国这个啥这个哲学认为是吧，这个七大物外七小物内是吧，所有任何事物都可以不断分割，分割本身就是有为的一个概念，所以没有任何事物不可分割。绕不绕啊？这话说的你们记住啊，没有任何事物不可分割，同时分割这就是一个概念，这是两个是吧这个啥不可琢磨的是吧不确定的是一种这个术语或者叫一种现象。好高兴吧是吧啊，喂，咋不说话了？这咋他断了呢？这是？
我也不知道。
掉线再上来了，这还说啥？再说点哲学的，就给下掉线了。这咋还爬不上来了？这是啊，这个程鹏啊，你仔细听我刚才说的，说任何事物都是可分的，但是任何事物可分，这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不究竟的，懂了吗？就像这个佛陀所说的是吧，一切世间语皆不可入佛之见一样，说你就是大脑一个概念，是一个分别，你不要纠结于是否无限可分。这宇宙说到底多大呀？说宇宙之外还有宇宙吗？说这脑袋你都想疼了，但是这是一个概念，这概念本身是有限的。
哎，我现在说话能听到吗？
可以的。
啊，刚才接了一个电话过来，可能我又重新退出了一下。哎，这会儿应该可以了。
嗯，可以。
嗯。天到了哲学了，我们在讨论哲学了。
哦，你好长时间没过去了。就到这边了，南区。哦，我还以为你走了呢。哎，稍等一下啊。
嗯，老师在给别人说话呢。老师刚才讲的好高深啊，讲到了可分的。对，老师在跟路人说话，七大无外，楚莲姐说的七大无外，七小无内。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物质的进动。哎呀，我这个我觉得我都说不上话，我觉得好高深啊。 谁见过龙？上次有个人见过龙，但是他没有出来说，是谁说的呀？老师，你说的好高深啊，我们只能听啊，都插不上话。
是吧？所以说我尽量不说这种高深。
不是，可以说一些，我们先听听，让我们熏陶一下，然后把我们思维熏陶出来，也许以后就顿悟了。
超级大脑应该能听懂。
嗯，对。小仙同学肯定能听懂，他可厉害了。
别提高了啊，你们就是肉鸡素质，提高。
这是给老师，我们是肉鸡，难听死。
来，接着来吧，是吧？
好，还有什么？大家还有什么疑问？不要问太多这种哲学，太高深了，大家都听不懂。问一个稍微实际点的，大科问老师给让老师给推荐哲学的书。
哲学的，哲学的书，那哲学的书最高深的还是佛教呗。
佛教。
对对对，
道德经也可以看看，道德经还比较简单哦。
我冯友兰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吧，那书写的很一般。还有几本是关于哲学，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他们明清的人写的就不行了，国民的也，那个民国的时候也不行，还是看原著。
这原著估计看的有的看的比较困难，可能就是
不如你，所以说你是肉鸡啊，那不是说谁都能看懂的。你真正那个啥，那个几本重要的哲学著作，这就是庄子、老子那个啥的《楞严经》。
嗯，好啦，老师说了啊，看庄子、老子的书，还有《楞严经》，大课记住了啊，看原著，每天看一遍，熏陶熏陶，我们肉鸡总有一天会长翅膀飞上天的啊。
因为你们这个啥存在啥语言断代，因为你们已经这个不懂古文了，更无思维，所以说你们看白话，而白话人写的这个白话又非常失真。
对，
如果说你想真正读这个啥哲学著作，是吧，了解古人的精髓，你这还从古文入手，
先去学古文，同学们。
对啊，你买一本古汉语字典吧，或者说先从那个唐诗这个读起，唐诗宋词这个先看，或者说我这个对古文提高最大的有一本书叫《尚书》。
尚书啊，这不就是四书五经里的尚书吗？
当时我看尚书翻第一页，我的妈呀，这一句话都读不懂。我认为自认为古文不错，但是一看尚书才发现一句读不懂。
那老师怎么后来读懂的呢？就一点点的这样自己读啊，拿着古汉语词典，对的。
那古汉那个尚书有自己的，我直接就把尚书给抠的，这个从头到尾抠完了，抠完之后我就会了，一个字一个字抠，
那有这种精神，必须看下去，强迫自己看下去。
为啥叫你们肉鸡啊？你们确实下功夫下的都不够，就必须从那个痴迷到酷爱到疯癫，是吧？你才能学进去。
嗯，对，
这个你们都过了那年龄了，这都是那个啥，这个没有结婚之前，这个啥自己一个人没有什么负累的时候，是吧，狂热的学，那才能学出来。有了家庭了，是吧，有了孩子了，有老公了，是吧，再学很难了。
嗯，对，好像一个是你的自己的一个就时间上还有一个精力上都跟不上。
时间、精力、体力，这东西都耗体力的呀。
对。
啊、
所以大家就
放弃。
就放弃吧。
你就放弃。留在后来。
就听老师给我们这样扫一扫就行
了。留在后来人吧。四五零零青少年啊，不定哪时候看某个孩子是吧，十七八看着我的书了是吧？哇，一头抓进去，狂热的学上三年是吧？
是啊，我们这。这看老师书太晚了，要像老师说一样，要在你二十岁的时候然后开始读，我们就会学有所成。
那个老毛不说了一句诗吗？什么帐下齐儿立啊，鼓角灯前这个老泪多。什么帐下齐儿立啊？
不记得了，我不知道。
老毛诗都不知道啊？
他诗可多了，
我
什么都记得。
老毛的诗都得背，我跟你说，每一首都得背，这都堪称经典的，是所有的诗人都比不了的。
是毛粉。
老毛这首诗，他这个《齐儿利》就说的是自己。这个鼓角灯前老泪多，是吧？也是说的他自己。就是说他一个年轻的时候，他自认为他是奇才奇人，是吧？老了，是吧？感慨一生所创，是吧？最后说老泪多，时不我在呀，老了，对对
对，所以人要服老。
风云帐下齐儿立，是吧？风云帐下齐儿立。
来，我们搜一下有没有这句话啊？老师，你都是年轻时候背下来的吧？
还是差不多吧。还有那啥，那老毛的第一首诗知道吗？
这个看了这句话，但好像跟他不太一样。风云帐下齐儿在，有一个是别人写的，里面有一句话，你说的那句，看看有没有毛泽东写啊。
要不就是老毛引用的，
对，可能是引用的。
永瓜是吧？永瓜咋说呀？这太霸气了，那么小就能说出这个霸气的啥？这个诗句，这永瓜。
嗯，他这个感叹的时候引用了这句话。你说的这个我搜到了，还是这么个说法。要打出来给大家看吗？我看看啊。
你们看呢，我跟你说啊，看诗看词是吧，都看成功人士，是吧？这名人的东西。这个名人不是说是七头八脑的出名，而是真是干了一番大事的，是吧？在某一方面有巨大成就的，看他们的诗词歌赋。这古人呢，把这诗词歌赋这些东西啊，是吧？所有的艺术造诣啊，作为说这个人的是相当于一个附属品，不是一个专业，知道吗？那比如说那个啥，这个王羲之是吧？王羲之人家是将军，是吧？王敦、王导都是将军，还有历代的，你看，雍正的字儿是吧？康熙的字儿、乾隆的字儿，你看是吧？都是大人物的东西，写出的东西是吧？做出的事儿，那东西很有啊，
对，
还有技术，还有那个，
他们。就是一体的，人家就是他的修，就修为他的一方面，就只是一方面而已。
对，就这方面，人家闲来了，有那个气魄，一写出那字儿，就带着那个气。名人字儿，就是说伟人字儿，和那个书法家字儿，所谓的书法家字儿完全不一样。书法家字儿天天的在研究那书法，他失去了是吧？作为是吧，树立自己精神人格的是吧？这个啥？这个根基。而反而研究是吧这些皮毛的书法艺术，最后导致了他写不出真正的这个啥有精神内涵的字，
因为他自己就没有这些内涵。
对，他就没有，
他没有，他写不出，
让他在追求有，他在想从书法中表现出来，这怎么表现？最后无外乎写出狂字是吧，诗字、怪字、邪字来。你看那个郑板桥那字就不好，那啥破字儿。
看着比较不是那么那个流畅的感觉，有点怪。
越搁的越搁的呀，还有范增的字儿都太差劲。你看吧，老毛那字，大气磅礴，一看吓人都。
是的，
老毛那为人民服务是吧？还有那啥，他那个《新春雪》写的震慑人心呐，一看我的妈呀，这可望不可及。
他的字也写的特别的，就是也是创造他自己一个体系吧，狂草。
毛
反正蛮对毛体挺特别的一个体系，
我知道了吧？就所有艺术才能是吧，都是人格挥洒出的结果。你首先人格要立在那，说人格通过什么表现呢？说通过你的造诣，说你的成就，说你的精神境界。俗人来说，那就是世间成就的事业了。然后他稍微是吧，研究一些技法是吧，留心于是吧某些这个艺术创作手段是吧，他就会造就是吧非常特别的艺术有啥责任。
对，
是，你说那个气魄大的人他能写出不引伐的字吗？我就问你，不引伐的字不可能的。
是的，这真的是老师这样说的。不过我们这些都没，我们都没指望了，我们都做不成大事了，我们就听听老师，听听老师给我们讲。
那都是那个翰林学士啊，都是那啥呀，都当官的呀，我都是见过大世面的，是吧？那种人是吧，他才能那啥，胸襟宽阔呀，是吧？胸怀整个穹宇啊，这时候他那个啥，下笔写字画画的时候，他才能有这种感觉。你一个出身秀才躲在那儿是吧，啥也没见过，啥也没经历过。这个又没有洗心，这个洗练整个的经，这个自己的内心是吧？你说你怎么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不可能的事情。
作
为那大学者是吧？一下子是吧？超凡入圣是吧？这个啥？这个出离世间是吧？那样的人，那样的人我看很少很少。你看那个佛道界的人是吧？他们那写的字啊，他们那个这。包括那个啥，最近那个啥，那个快手很火的那任法荣是吧？那个道教协会会长，写字儿也不行。
啊，大家在那感叹呢。
哦、
感叹大家都这个太欠缺了。
哦，是，这些东西都是啥呀？都是性本天成啊，它自然而然来的啊，不是求来的。你需要求的就是锻炼你的精神，是吧？锻炼意志，是吧？这个啥，这个锻炼品质啊。
先锻炼好我们的身体。
对，让我们精神肉体整个上台阶，这个是最关键的。其他的都是，这那个啥，都是那啥，都是附带的，包括写文章啥的。文章本天成，是吧？妙手偶得。
偶得之，嗯。对，确实是这样。
这脑子好是吧？经脉通，那文章下笔如有神，叫妙笔生花。哦，就是李白是吧？孟着是吧？这笔尖生花了是吧？
嗯，
这意思。
他们那些人就是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是自己流淌出来的，根本就不是绞尽脑汁在那想的。
对，哗哗的那啥，就出啊，那东西意识流啊，呼呼的出。
对，是的，嗯。
都是年轻的时候写的，然后到老了气血一衰是吧，都不行了。你发现啥写不出来了，老年痴呆了都。哇，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你这啥写不出来了。
哎呀，这样说的我们好悲哀，我们都不，我们这有年轻的人，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比较老了感觉。
就说你们培养孩子是吧，一定要培养精神人格的这个树立。这个放在第一位，有了这个核心，这孩子就有了一切。有个好的身体是吧，精神意志独立是吧，有创作拼搏精神是吧，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对，要培养出孩子自己的一种有想法，有自己想法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去这种精神我觉得特别的可贵。
对对对。
嗯，当然身体要也是好，是个基础啊，所以这个两者都要有，对吧？不能太偏重于 一方，都要有，这样的孩子以后才有可能会做出一点事情来，我觉得。
这个谁可是很多大家都是老了才有好作品，没有一个，你找去吧。所以说那个有老了有好作品那都是假的，包括齐白石最后那个作品那都什么玩意儿了，都比他原先都不如。你气血盛是吧，经脉通是吧，这个意识这个精神境界是吧到了是吧，你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很多人到了老年是吧，精神境界可能到了，但是说是气血不行了，各方面不行了。这个艺术品呢、啊，是气血的挥，气血精神的挥洒，缺一不可。你手拿笔都抖了，你说你还能创作啥呀？
那些他们说的老了之前，那都是一种炒作啊，或有的时候都没有了嘛。他是那种要就是像老说的一样，他真正好的肯定不是他老的时候。
都不是，所有的啥这个啥绝世佳品都是在那个啥这个气血旺盛的青春年
华，
还走脑子，我现在都不走脑子，
想讲到啥就聊啥，
都是精神气血的挥洒，任意挥洒。原先我在想我绞尽脑汁思考人生这些东西，都现在开始品尝这个啥呀，品尝甜果啊，
品尝不思考的幸福是吧，
这个不思考的幸福，思考了20年是吧，最后终于找到了原来是不思考的幸福。
老师不要老误导我们，你像你说的一样，你已经到这个境界了，我们没到，我们该考还要思考，
是吧？所以我会任意挥洒，然后帮助你们思考，那我就不行。
老师在外面锻炼吧，听到有鸟叫呢。
哦，在外面走呢，这东西待不出来走走。前两天太热，没法出来走。
对，这天气现在热起来了。
慢
慢，这边一开始降温了。
你再不思考，那不更慢了吗？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那还不行。
对，我们还要思考，所以不要被老师误导了。
对对对，
老师他思考过了，他经历过了，我们还没有经历呢。
对呀、啊，没有经历都得经历。就像你说，儿子、啊、别思考了，呵呵，那能行吗？不行，是吧？那变傻儿子了。
所以有经历的那个年轻人，你们还是要去读老师推荐的那个文言文，才能真正的学会那些比较高深的哲学。但我们老的人就算了，我们就不学了。
五十以上的就别再思考了，思考也不用。最好出来了，然后享受余暇的时光。这辈子混了，我家孩子傻子，老被打呀，这傻子不行，是吧？不是做傻子不行，就把这个身体搞得硬朗了，是吧？块儿大，胳膊粗，是吧？谁敢打？谁不敢打？
啊，我们时间到了，也没有什么，好像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刚才有一个小朋友，是我们这边，我看有一个人问说，十二生肖呢？十二生肖我们读过了呀，在里面呢，刚开始就朗读的十二生肖。我们今天读到了那个兔子，然后下面讲龙啊，龙留到下节课讲。龙留到下节课讲龙啊。
这个十二生肖也没啥兴趣。子鼠丑牛寅虎卯兔，你也不知道这个为啥是先是老鼠，老鼠小是吧？为啥牛啊，牛持重是吧？为啥又变虎啊，虎要突破？为啥要突到兔子啊，兔子要繁殖？这个正好是阳气是吧？从生到壮是吧？到开始加快的一个过程、嗯。我发现你们也不问这个，以后咱们
没老师这个，应该老师给我们讲出来了。哎，为什么会有龙啊？我觉得龙就是说在古代人确实看到过龙，只不过我们现在人没见到龙，就像上次老师说的样，不过我们在一个空间里，对吧？所以我没看到。
那
以前跟我们
那啥屠龙式吗？叫串还串是叫换龙式啊？屠龙式换龙式，换龙式是养龙的，屠龙式是杀龙的。这古代就有这职业，你想想能没龙吗？
啊，那就古代龙和我们是在一起的，就是后来不见了，对吧？
啊，他这进入二次元空间了吗？
提升了，我们还在这里待着，没有提升。
对啊，我们就像坐电梯里的人一样，电梯往下掉，我们却不知道。
嗯，
原先咱们住五楼，现在住四楼，甚至三楼了，是吧？那电梯就这样掉。
哎，是啊，所以我们还龙的传人呢，我们都还没有龙跑得快呢。
不是能量级别掉了吗？啊。是臂展了是吧？是啊，你看《山海经》里面写的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动物，那都是瞎扯淡的，那都是有，当然是这个古代这个两个空间呢，它是交织的，来回跑能来回跑，包括那啥，我跟你说那桃花源啥，《桃花源记》那桃花源类似的是吧？这个道教讲七十二洞天是吧？三十六洞府。嗯，说这个东西是吧？啥叫洞天洞府？嗯，
就是它在一个空间存在，就是比我们可能也高一点点，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交接的地方，是不是那意思？
就是现在那啥，那些小说、玄幻小说所写的结界。
结界哦。
那结界，他自己创造了一个空间，是吧？在里面肥吃肥喝的，是吧？跟外界有那啥，有一个通道相连。
对，一般人可能进不去。
进不去。
他进不去，对。那偶遇，
行，就这意思吧。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好，那我们今天结束了。下周 我想今天是说下周四，下周四应该是正常的，我们以后就把时间改在下周四。下周四喜马拉雅如果正常运行的话，我们这个《黄帝内经》可以回去。
回去啊，回去咱在这讲吧。这个让
在这讲啊，不回去了。
不回去，受他这干啥呀？
好，那我们就在哈喽讲，咱不回去了，我们还继续讲。
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著作是吧？周易啊，像这些东西阴阳啊，变成封建迷信，那还不能讲，咱会在这里讲。
好，那我们还是下周四，我们还是在这里继续讲下周四十三点讲我们的那个《黄帝内经》啊，下一讲。
对呀、啊，那喜马拉雅没福气了，太没福气。
就是这么好的课，他们没机会听了。好，那大家再见啊，老师再见，拜拜。
再见。
暂抢音乐。